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周一晚上的6:11，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的节目，我是丁月。今天是 Memorial Day 啊，那么我们依然呢在这里，我们不是不会休假的哈，依然会在这里带给您跟我们生活相关的一些最新的资讯。首先呢，就是关于美国国债上限的这个谈判啊，终于有了一些进展。那目前这个拜登总统和众议院的议长 Kevin McCarthy 呢，他们是在刚刚过去的周六哈，宣布说，哎，有了一个原则上的协议。那据说这个协议长达99页啊，是根据他们谈的这个协议呢，可以说是设定了一个新的怎么样去运用国债上限的一个预算的计划哈。那简单来说呢，他们是同意把这个债务上限提高2年，然后提高了联邦公共福利补助计划的一些要求，并且取消了大约280亿啊没有使用的这个疫情纾困资金啊，还有呢，这个法案呢是把2024年和2025财年的国防开支上限啊分别定为了8860亿美金和8950亿美金，然后呢，这个退伍军人医疗保健方面呢，在2024年的财年资金呢是定为1210亿啊，那其他的非国防开支呢获得了6370亿美元，大约是2023年的这个金额哈。同时呢，根据两党的这个 deal 还设定了2029财年的一个预算目标，那么还有节约方面呢，就是说取消了给国税局 IRS。大约拨款当中的14亿美金哈，原计划呢，这个拜登政府是要拨800亿给IRS， 然后呢，这个是他2022年夏天通过的一个降低通胀法案的一部分哈。这个两党谈判当中有一个特别紧张啊，很这个双方争执不下的一个区域，就是说对贫困家庭实施临时援助和补充营养援助计划，简称就是食品券啊，对这方面的要求呢进行了一个调整，就是更加的收紧了。那么还有出人意料的啊，一个达成的这个 deal 呢，就是包括要加快完成叫做 Mountain Valley Pipeline 的一个措施哈，这个是来自西弗吉尼亚州的国会民主党籍参议员乔曼钦的一个重大的这个举措推进哈。那他一直以来长期都试图想要让这条天然气的管道呢能够加快建设，但是一直被一些环保团体而反对和阻挠啊。那这一次谈判之后呢，就把这个事儿往前推进了一大步啊。另外这个昨天晚上的时候呢，这个法案公布不久啊，这个拜登和麦卡锡呢还进行了一次通话。在这个法案发布以后呢，就是当然这只是一个协议啊，我们注意它如果真的要生效，完全解决这个债务上限危机的话呢，它还需要走国会的这个立法程序。所以与此同时呢，这个双方启动了一个叫做72小时规则的，就是给国会议员们3天的时间啊，72个小时来去审查这个99页的两党之间谈成的协议，然后呢对它进行投票啊。那么众议院呢是最早在星期3的时候可以对这个法案进行投票，然后之后送到参议院进行审议。那么众议院的规则委员会呢是定在本周2来审议这个法案，然后就正式启动这个立法程序了。但是这个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这些 leader 们哈，他们首先要必须能够得到足够的党内支持的票数才能真正的通过啊，因为刚才我们说的这几项哈，就是加加减减哈，有共和党倡导的，也有民主党倡导的，并不是所有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人都同意哈。比如说民主党内就有那些极左激进派的，他们就觉得不应该有这些让步。那共和党当中的一些特别保守的一些议员们呢，他们也觉得好像这个开支缩减的不够力度哈，所以呢这些都会使这个债务上限新的协议能不能真正得到法案的通过呢，就是蒙上了一个阴影吧。那起码不是现在就一目了然说好像这个事儿就谈成了啊。那么众议院的共和党党团会议秘书，他也是一位众议员，叫做Lisa McCain 那他呢是密歇根州的这样的一个代表议员哈。那他说这个共和党领导人呢是已经讨论好了，周二晚上哈就把所有的成员召集回华盛顿 DC， 然后呢就这个其他法案进行投票哈。所以呢这个就是共和党人他们自己有这个机会来进行催票哈，因为本来他们就要把人都招回来嘛。然后呢这个麦卡锡呢在星期六的半夜哈就把他的党团会议成员呢都给叫集来了，然后呢就是跟他们去进行一些这个说啊说跟他们说就是你们必须得要去怎么样支持啊相关的一些想法吧。但是这个保守派的众议院的自由党团成员哈比如说是众议员拉尔夫诺曼，他是代表南卡的啊，他就认为说这个协议呢他觉得有点疯狂，几乎没有削减政府支出那然后呢他觉得这个他不能同意哈，他因为他不想让美国这个国家破产，他希望美国人能得到更好的待遇。然后周天早上就是昨天早上啊这个众议院的规则委员会成员众议员 Chip Roy， 他是德州的啊众议员他说他也听到了一些国会的议员们不同意这个协议的内容啊，然后他自己也说如果让我来投票的话呢这个代价也必须要更大啊，需要有实质性的变革性的财政改革才行。他说这个支出削减啊就相当于一场战争一样哈。当然这是共和党方面比较保守的一些议员，他们觉得你这个削减开支不够力度，这是他们反对的理由。那同样呢一些来自民主党当中的极左派的一些议员啊激进派的这些民主党人呢他们就觉得说诶怎么跟共和党谈完之后把那些公共福利的要求缩紧了呢，比如说领食物券的要求要必须以后要有工作方面的一些评审 review 啊，你不能说在家待着坐着等着领钱然后你也不找工作不行哈，这一次他在这方面有做了一些限制嘛。那么这些极左派的一些民主党议员他们不愿意哈。然后呢这个有一个拥有100多名成员的国会进步党团叫做 Congressional Progressive Caucus 啊，他的这个主席也是众议员普拉米拉贾亚帕尔，他就是说呢这个民主党的领导层不要指望他们来支持哈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费了好大的劲谈了一个 deal， 但是在接下来真正走立法程序的时候呢可能还面临重重的阻挠和担忧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还需要持续的关注哈，就是两党在不同程度上不同观点上面的这种磋商能不能继续顺利进行下去，在立法层面上实现一个平衡和协议，然后最终呢度过这一次美国国债上限的危机啊。根据这个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的表示呢说这个6月5号哈，根据他的这个算来说呢是成为美国最新的一个国债大限啊，就在6月5号之前美国就这个现金可能就必须要谈好这个deal，不然到时候现金就不够支付账单了啊，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到现在为止呢还有个几天时间我们就会再继续关注吧。国会两党啊其实他们是基于不同的理念不同的政见啊来去进行这种谈判和协商啊，从这个民主制度运作的角度上来说其实是一件好事了啊，就是要不同的这种观点的碰撞，然后尽量通过协议能够代表更多大多数选民的这种想法和利益呢，那才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哈。好，这就是关于美国国债上限谈判的一个最新的情况和进展，后续的一些情况呢我们还会持续的为您更新和报道。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呢我们带您关注哈这几天可以说是震动海外侨界的一个消息哈。上周五订阅也很快作为快讯跟大家分享了，就是两个洛杉矶的亲共侨领啊被 FBI 给抓捕了啊。那么经过一个周末的发酵呢，有更多他们这种在海外侨团侨社帮中共进行渗透搞破坏的那些黑幕呢给曝光出来。这两个人的背景啊真是不简单，而且呢他们不光是因为就是对法轮功方面的这种镇压和迫害哈，可以说是渗透侨界各种跟华人有关的运动啊。那作为华人来说，甚至啊，有些民运人士被他威胁啊，被他威胁到，那这个对于我们整个海外华人来说都是有非常大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